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和王岐山呢，周末在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传闻已久的习王体制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打破体制，安排已经在这个党内退休的王岐山强势回归政坛，为中国政局平添了许多变数。未来王岐山将是党内第八位政治局编外常委，还是习王体制中的第二号人物呢？修宪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无限期执政，可是其他人的离职或者留任又如何来决定呢？如果党和国家的体统和制度都被打乱，那么中共会不会进入一个一切皆无定数这样一个时代，为习近平个人意志独尊的这样一个时代呢？好，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我们看到不出所料呢，果然出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外界广为流传的习王体制横空出世了。那么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已经退休的王岐山他强势回归政坛，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这是习近平打破体统和制度限制的一个罕见做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严格说来，王岐山当国家主席副主席是打破了传统，但是并没有打破制度的限制，因为作为一个高官裸退之后又被返聘，王岐山是第一例。你像当年邓小平垂帘听政，那他因为还保留着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头衔，而在十九大上呢，王岐山是裸退，成了一介平民，成了一个普通党员。可是这次呢，又当上了国家副主席，这个确实是没有先例的，这是打破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并没有打破体制的制度的限制，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那记得去年十九大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时事大家谈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说谈到王岐山未来的走向，当时我就讲王岐山呢留任常委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定。另外呢，王岐山出掌国监委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国监委说起来是和这个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机构，那么他们的一把手呢，照理说最低也应该由中央委员来担任。而你王岐山裸退之后，那你呢，中央委员你也不是了，所以你来出掌国监委也不合适。那相比之下呢，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既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中共党内具有高职，因此呢他担任这个呢就比较，从制度来考虑呢就比较合理。再说呢，在这方面也有先例，你想过去这个荣毅仁，那么作为党外人士他都能当副主席，像荣毅仁啊、王震啊，他们当副主席的时候年龄比今天的王岐山还更大，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这个应该说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我想是习王他们的一个非常精明的安排。因为这种安排呢，看上去他并不违反体制，也不违反一些规则，而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呢，让王岐山实际上获得最大的权力，能够在这个体制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呢，而像这种权，副主席这种权力呢，因为他从属于主席，他也不可能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任何挑战。
那么刚刚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王岐山就高调出任副主席，重新出山，这非常引人注目。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习近平如此安排是对王岐山过去五年的犒赏呢，还是对他未来的一个重用？换一句话说， 从来都是排位或者荣誉职务的这国家副主席，会不会因王岐山而发生职能变化呢？
我觉得主要是相互之间有需求。
嗯。
既不是犒赏，啊，也这个重用倒是有，但是肯定不是犒赏，因为这个过去五年，实际上习王在一起，特别是王，这个用这个反腐的手段，帮这个一把手打掉了很多政治对手，当然呢，也就结怨了这个这个体制内的各个门派。所以这个体制内的这些对手们，他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两个，一个是期待十九大的时候王岐山退休，因为他年龄到限了，那么第二个期待就是在二十大的时候这个一把手也能按期退休啊，但是呢这两个盘算都落空了。当然你们看这个去年这个时候吧，这个郭文贵先生以及他后面的这些派系支持他或者利用他的这些派系，其实打出的这个牌，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阻击王岐山继续留任常委。但是呢这一次看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巧妙的技术处理，就把这个危机把这个难关给渡过去了。一个呢，王岐山如期的这个裸退，没有在这个继续留任常委，避免了一个体制上的尴尬。然后呢，在这个习继续留任这个继任总书记，然后又这个把宪法做了修改，使他和王岐山变成了两个任期不受限制的这个主席和副主席这么一对搭档。这样呢，就是造成了王岐山重归政坛的绝好的条件。那这个呢，其实也对王岐山来讲也是很有利。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他得罪了这么多的派系，那么对于他的退休之后，他以一介平民也是有相当大的风险，也是容易被人收拾的。所以呢，只有继续和这个一把手搭帮。这个才能够这个保证他今后的安全。所以这两个人是互有需求，因为这个我以前也讲过，我说这俩人本来可能他们之间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心结，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内各派系的这种这个运作，包括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发起的攻击，反而使这个习王感觉相互之间唇亡齿寒，有这个抱团取暖的需求。所以正是这种需求就使他们的这个政治联盟得以加固，然后呢得以这个在现在继续延续。所以我看未来可能这个国家副主席本来是一个虚职，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实职，变成一个实职，主要可能就是在外交方面，他也可能就可以担当起像美国的贵国的这个副总统这样的作用，在这个外交领域，那他可以这个对于就是中美关系和西方的关系，然后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或者拖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这些它都可以做起作用。还有就是它对于这个金融管理的经验，还有对于这个所谓危机处理的经验，那在这方面它不是被称为救火队长吗？所以我想可能有就是从习先生未来执政的这个期待来讲，就是对他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俩是这个互相有需要。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习王体制啊，它建立的一个要害就是打破常规。尽管刚才胡先生说呢，打破常规了，但是没有打破体制。那么目前王岐山他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胡先生，我继续请问您啊，如果他能够成为像外界传闻的那样习王体制中握有实权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既无党内职务又不是中央委员的他，将如何调整党和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胡先生。
这个王岐山尽管他因为能够可以参加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有人把他称为这个第八号常委，但是呢大家都估计在今后王岐山实际上是中国这个第二号权势人物啊、那不是老八，是老二。那么王岐山怎么才能可能这个起到老二的作用呢？我想他大概会以两种方式发挥他的作用。一种就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发挥作用，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那么如果主席赋予副主席的这个事情越多，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主席委托的越少，那么你副主席的权力就越小，如果主席干脆不委托任何事情，那你这个副主席就连个摆设都不算，都不像。那么可以想象呢，在未来习近平会把大量的事情委托给王岐山，由王岐山来代行这些职务，所以呢那个王岐山作为副主席就势必会成为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上最大权力的副主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想王岐山还会以一种间接的作用在其他方面，包括在甚至在党务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个作用方式就是他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因为他是列席，那么他有发言权，但是并没有表决权，看起来他的权力就比其他几个常委都要小，但其实不然。因为别的常委都知道王岐山是最受习近平所信赖的，王岐山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或者说王岐山发表的意见一定会被习近平所支持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么他们就会把王岐山的意见看得非常重要，他们就去附和王岐山的意见。因此王岐山尽管没有表决权，但是他的意反而能够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中间都一言九鼎，他的话就变很起作用。这就像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设立了那么多小组，你说他根本管不过来嘛，他由他自己兼任组长，那无非就派几个亲信去当组员，他的亲信都人微言轻，按理说在这个小组中不能起作用，但是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安插的亲信是代表他的，所以那些亲信在里头虽然他们地位很低，但他们讲的话大家知道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思，所以结果他这些并不重要地位并不高的小组的组员，他们在小组中起的作用呢往往比那些地位显赫的组员作用更大。我说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也有这个情况啊，你像当年的江青在党内的职务也并不高，但是在中央上次开会的时候呢，江青的话就变得非常重要，大家都得听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背后是老毛。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岐山他的能够在未来其他除了国家副主席这个身份之外，现在在党务方面都能起很大作用呢，就是他通过列席常委会，因为他的话具有这种被人们认为是代表这个习近平，所以就变得特别重要。而这种做法呢，看起来表面上又似乎又没违反什么党的一些这个原来的一些规章制度，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我就因此他就可以实际上起到这个第二号人物的作用。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超常规习王配呢？未来习近平将如何处理习王体制与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这样一个原则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比如王岐山他如何理顺他与李克强啊、栗战书啊、汪洋等常委高官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这个容易，就是其实所谓讲规矩，那要看是谁立规矩。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重新立规矩的时候，立了规矩就原来的规矩可能就会发生变化。那这个过去这五年强调党领导一切，现在其实越来越强调的是领袖的地位，就是说未来可能是领袖来领导一切。那这个过去的所谓集体领导啊，按照这种古希腊的这种模式来讲，或古罗马的模式来讲，就是一种寡头政治吧，少数人。那 这种寡头政治随时可能演变成这个独裁政治，是最后出一个独裁者，他立了规矩，大家就以他的规矩为规矩。所以未来来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习王体制和党领导一切，这个中间啊，这个有些规矩可能正在改变中。那么这个其他人如果不服从，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先例，比如周永康的下场啊，丁来的下场啊，孙政才的下场啊，这些例子都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估计呢，大家也不敢不服。那这个就谈不上理顺不理顺了，不理顺的话，那很可能就会走人了。
嗯
啊，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就是王先生他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常委们之间的关系，以他现在这种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他应该可以就是处理的比较的得心应手。
嗯。
而其他人呢，在多数情况下恐怕只能是被动的来服从。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有网友，像这位文征朱朱文征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李克强会不会被架空啊？感觉上两会上呢，感觉两会上习近平和李克强有点不和呀，握手的时候很勉强，脸色也很难看。好，现在呢，我们来接一轮电话。听听观众和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问题上都有什么想法呢？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接触的普通百姓，很多人对这个习近平的人员在充满希望。
嗯，
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现在已有绝对权威了，他就要办点实事，就是什么事？不是他不讲一线治国吗？
嗯，
但是现在有许多情况下是违反宪法的，比如说退休生委制，机关事业单位比普通工人不单的退休金差距，连死亡的丧葬费还存在很大差距，农民的这个城乡二元化，而且是那个尤其是对妇女的还有很多歧视的方面。
嗯，
规定是妇女年满50岁退休，可是现实那个灵活就业的却55岁让人家退休。
嗯，
就说习近平干点实事，就真正把这些问题解决，是吧？你有权威了，是吧？你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什么硬骨头啊？这才是硬骨头。
好，
老百姓像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是不是能扩大呀？是吧？这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
王先生是您。
喂，你好，
抓紧时间讲。
我就想说呀，习近平他执政多少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执政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国家变强。他只要是能变强就是对的，就是正义，他要变不强就得下台，就必须就是邪恶。
好的，
这么简单。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其实像刚才两位电话听众的这样的这个想法呢不少，我给大家再选读一下。安迪这位网友说，只要国家富强，管他是不是专制，只要能做出成绩，老百姓能得到实惠，就是好的管理政府，为什么需要跟风搞什么西方的所谓民主呢？没有必要。林肯王这位网友说，走民主让国家衰败就好吗？让国家变成印度就是好吗？ Boss Will 这位网友也这样说，中共这么不好，那我们国家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你怎么解释呢？但是还有大量的网友呢啊，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啊。 XMP 这位网友说，共产党依靠所谓的自我监督来完善制度，注定了民主和选举就是做样子。我的问题是，无限期连任已经成为定局了，想改变现状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特别是国内的爱国同胞。 Alex 廖，自中共执政以来，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连宪法都可以被每届当权者为一己之私随意来修改，那何谈所谓的制度呢？中共自始至终都是专制的，权力只是被中南海一小撮控制且无法被监管，只是当权者弱势表现呢，就是多派系 权力的混乱专制如胡锦涛时期，而强势时则表现的就是独裁专制如邓习时期。习王治下必然是专制，专制本身并不可怕，但需要警惕的是习第二届任期后如何对异己的潜在的继任者的打压。蓝利用这位网友说，年年开会，年年改宪法，宪法有什么用？约束谁的呢？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网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呢是有分歧的。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的嘉宾会逐步的会回应我们这些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和评论。首先横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看这个新的体制出来之后呢，就是如果习王两个人他们可以无限期连任，那其他官员怎么办？比如总理啊、人大委员长啊、政协委员呢、政协这个主席啊等，他们到时候退不退呢？胡先生，您认为中共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是啊，就像你说的，这次消宪呢，恰恰是把主席和副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其他的官员呢，依然还有任期限制啊，像人大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都要到时候就退下来。说起来这点非常讽刺，因为当年82年，这个制定宪法，确立这个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本来就是基于对文革时期毛泽东无限期任制的这个无任期限制的最高权力造成的巨大灾难，痛定思痛。也就是说，原来之所以要加上任期限制这一条，说到底就是冲着一把手来的。那其他各级领导职务有没有任期限制倒不重要，可是现在呢正好反了过来，把必须限制的给取消了，把不必限制的倒都保留了下来，所以就偏偏就恢复了主席副主席第一把手的无限期，这就搞得不伦不类。你说过去皇帝没有任期限制，但是那时候大臣也没有任期限制啊。你现在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它实际上就从两个方面强化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利。第一，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他的权利就比以前更大了。第二，别人都有任期限制，这就使得其他的官员他们就防止了别人由于长期的身居高位而形成自己的这种人脉和派系，也就是削弱别的官员的这种实力，使得那个第一把手的权利呢由此呢就变得更为强大。所以这种做法呢，我想来说它是这个对所谓这种无限制的这种个人独裁，这个其实是起到了特别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这点我想我们应该非很清楚的意识到。
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皇帝没有任期限制了，大臣们倒反而有任期限制，怎么看这种混乱情况？
这个也不混乱呢，就是历史上这个皇帝历来就是啊，一个是这个一家一姓，这个世世代代永远要做下去。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这个权力的这个中心也好，象征也好，它是一个稳定的东西。就是比如你看君主立宪之后的英国，它就很稳定啊，但是呢，内阁是不断更迭的，所以呢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因素在。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形成的这个体制呢就比较奇怪，它如果真是君主制啊，也有人说干脆中国恢复君主制算了啊，这个倒直截了当，这个而且就长期执政啊，就像君主一样一直就延续下去啊，这个可能倒是一个稳定的这个态势，但是现在来看呢，又是一个党，然后呢又是有宪法的，然后又有规定了执政党是永远要执政的，等于是，这个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特征来从宪法上规定了，然后呢又把这个主席和副主席做了一个没有任期限制的规定，那这个点呢就难免使人想起，比如说有这样的变化，比如说 金家王朝，它就是本来可能建立的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就变成一个家天下。
嗯。
啊，那么现在一直持续到现在。像这个前苏联解体以后，它的原来的中亚的一些国家，什么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啊，这些国家啊，就是所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那些成员，啊，他们其实就变成了啊一个领导人，名义上是总统，但是他和他的执政团队长期把持政权，实际上就像一个部落酋长一样，就把这块土地，啊，这块国土就归他们所有了，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君主制嘛，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什么名义啊，而在于这个名不符实，现在搞得这个自相矛盾，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体制。我觉得啊，它限制了这个，比如总理啊、委员长啊，这些都有任期限制，然后只有两个人没有任期限制，啊，这个做法会不会这个推广到地方啊？地方上会怎么做？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将来，这个地方上的一些个。主要的官员他们也以类似的理由留在位置上不走，啊，我们假定是这样，那这个体制整个就乱套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
嗯，
因为毕竟这个体制长期以来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只要有上头有人这么做了，我下面也会变着法的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哎，我也赖在这个位置上不走，啊，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今后会成为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其他官员都有任期，只有习王没有，这就会面马上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的网友王杰峰他说的这样啊，他说习王体系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将会迎来未来老人政治。在这个世界一天一个样的局势下呢，政治进度会这个非常慢，我对中国的未来是蛮悲观的。啊，这位网友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老人政治，别人都有任期，习王没有任期，那么将来十年二十年之后，别人都下去了，只有习王留在位置上，那这怎么办呢？胡先生，我想请您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吧。
嗯，那当然这里这个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精力啊，你的这个判断力啊都会受到影响。另外更重要的是呢，你长期执政必然会犯错误的机会就会增加，你错误就会越犯越多，而由于你又一直在台上，那么你就会这个坚持错误，或者是这个拒绝改正错误，因此使得错误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刚才有些网友这个为现行的这种制度做辩护，可是他们辩护的理由跟他们的主张其实正好是矛盾的。
嗯，
因为他们总是说只要领导人做得好，为什么要搞民主那一套呢？而民主其实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如果领导人没做好，做得不好，我们能够怎么办？
嗯，
那现在问题恰恰就这样子啊。你们这么说替现状做辩护的，都是假定领导人是做得好的，而且假定以后他也会做得好，一直会好下去，不可能出任何错误。但这种假定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而政治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呢，那就是说，你一定要考虑到，如果领导人做得不好，我们能够怎么办？所以民主无非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做的一种制度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和当年毛时代不一样啊。当年毛时代我们没有人敢问，没有人敢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如果毛主席犯了错误怎么办？当时你要是提这种问题，本身就大逆不道。
嗯，
那现在毕竟时代不同了，大家还是敢于提出这个问题。那只要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它答案就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要建立民主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嗯，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了。这个张先生啊，对，刚才呢，我们有金刚吴啊，他 他也回应刚才胡先生的说法。我在请教张先生之前，先给大家读一段金刚吴的评论。他说，国家强有什么用，连民众的自由都容不下，国家强就是欺压百姓的工具，民众强国，民主强国啊，才会真的强。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胡先生啊，关于老人政治这个问题。
嗯，
网友担心老人政治这个出现，您有这种担心吗？
对，当然有这种担心
啊。对不起，我请张先生，对不起啊，张先生，您担心这种老人政治的局面出现吗？
嗯，这现在你看啊，全世界，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来临以后，
嗯，
这个政治领导人越来越年轻化。
嗯，
在世界各国，除了像美国现在是一个老头，然后中国这两个岁数也不小了，啊，但是你看什么这个法国的总统就很年轻，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新生代的政治家，啊，正在走向这个舞台的中心。这个可能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头会成为一种趋势。
嗯，
那么这种代沟就必然产生，而且我想这个这些个尤其是这种不懂互联网或者不懂这个现代的这种网络社会的交流和民主的这些领导人，我觉得他们被淘汰的几率，或者说他们难以应对这个新生代挑战的这种能性就越来越大。
嗯，
所以现在如果继续老人政治的话，我想可能就会失去未来。
好的，我来接电话。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
张先生。
你好许先生，还有这个教授张先生，还有这个胡平先生，各位网友听众大家好。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在中国的环境下哈，就是本身是一党专制，就是集体独裁跟那个个人独裁，可能个人独裁还会比集体独裁稍微好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个人独裁，他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啊，他就没有心思去贪污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是吧？
嗯。
那么，集体独裁呢，他会每一届上了以后，他都不如前届富有，那么他有个心理平衡，他一定就不断地摄取这个社会财富。那么第二点呢，我还觉得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直就是说他是整治一体，那么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那一直到现在都是搞运动式的，一直是运动式。很多人说文化大革命什么灾难十年，
嗯，
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结束。
好的，
他只是出场的方式不一样了。
谢谢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提的两点很有意思啊。下一位是湖北的陈先生，湖北陈先生你好。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当副主席本身并不是打破了什么，毕竟副主席这个职务的话，没有规定说谁能当谁能不当，然后也他的权力是由主席决定的，可大可小。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副主席可以，就是按照那个宪法来讲，副主席就在主席不在的时候可以接位。
嗯，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给未来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埋下一个伏笔？
好的，
所以想就这个请教一下。
谢谢湖北的陈先生。我们现在呢，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多少时间了啊。我们发现打破常规和制度之后呢，中共就会发现他在人事方面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即官员任免以后不再受制度和规则的约束了，那么长官意志就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了。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准确的说呢，是最高领袖的意志。那一般的长官在这里呢，他的意志反而就变得更不重要，因为有了最高领袖的意志才是最终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当然你要说今后最高领袖就一点不受任何约束，当然这个世上也不可能如此。比如说你这个论资排辈这一条约束多少还是起作用，你破格提拔毕竟只能是少数的例外。那也但是呢，基本上来说，你在今后中共的制度会议是一个更是一个这个高度个人独裁的制度，在中间呢，一个人的意志在中间是起了这个莫大的作用， 所以这点来说，我觉得他无论是对于这个国人，乃至于对这个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好的，那么还有一分钟，我请教张先生啊，如果这个制度和规则都可以因人而立或者因人而废，那么这样的国家，有人说呢，就不走专制道路都难。您怎么看这个推论呢？
确实如此，就是现在来看，中共的历史上来看，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或者是统帅和副统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景往往是打问号的。所以对于这个高度集权之后会不会有新的权力斗争产生，比如说这个我以前讲过，我说王先生爱看这个纸牌屋，然后习先生在访美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中国没有纸牌屋，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两位领导人他们都曾经关注了纸牌屋，所以这样的剧情会不会在未来变成一场这个
好的
真正发生的火炬。
好，张先生，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这次人大会议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